今天我的题目是脱旧穿新啊，不太好听，但是根据以弗所书第四章第22节，我从第21节读起哈，20节，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，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好，我们先看到这里。我们这边很多人都是老师，不是老师，我们也都做过学生了，大概在华人的教、华人教会、华人文化里面啊，就始终有这样一个走向，就是我们很看重学问，我们看重知识，这是很好的事，这不是坏事。然后我们在基督教里尤其看重学习、教学啊，我们很看重这个。那这些都很好。事实上，我常常希望我从圣经看，我是觉得。神要我们的改变，包括我们的重生得救相信，有很大一个部分，当然这都是圣灵的工作，都是主的恩典，但是有很大一个部分呢是透过悟性做一个媒介的，也就是说我们就像我们是学基督，当然我们也讲信基督，但我们也是学基督，这有悟性的成分，那就头脑的功课，听到领教学真理啊，这也是好像有很重一个部分是课堂里面或看书的或者听讲的，这都是真实的。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教会始终需要坚持的。我们感谢主，在信友堂我们是这样。可能在很多教会呢，这个部分呢说说吧，但是不常讲，因为讲到听到教学，总觉得平常在学校里已经够多了。我们在教会里面多一点娱乐的，多一点所谓生活的，多一点郊游的，或多一点这个活动的，敬拜赞美的，欢乐的，跳跳的，唱唱的哈，那个我也不反对。不过我们在寻求那些部分的时候，还是不要忘记从圣经里面，我想我们悟性上面领受真理，学习真理是重要的。好，但是下面呢？当我们学完了，如果照世俗的一般讲法的话，或不是我们从学校观点来讲，你上了课学了，下面就要什么了？就要交报告。对，你学了，你听了，你领受了，就要交报告，就要考试。可这里讲，你就要跳脱衣服，你就要脱去你的衣服。这是第22节。就为什么他讲你学了，学完了不讲你要写一个报告，你要考试，你要拿一个文凭，而说你要脱去你的衣服，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。好了，那脱不好听，下面就讲穿啊、这个第24节，穿上新人。各位，人脱不掉的，人也穿不上的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保罗要表达的就是，如果我们是领受真理，包括悟性上面、教导上面，我们学习，包括上主日学，甚至在讲道的时候的教导，如果我们有很强烈这个部分，我们教导了啊，耶稣也是这样讲，保罗也是这样讲，在后面也有讲啊，我们如果明白主的话，我们就能结实累累啊，一个听了道明白的人就好像撒在好土里的种子就可以结实，所以明白很重要，如果你不明白就像被夺走的一个种子一样，那就很悲惨。如果我们是真的如此，我们在明白，也就是我们的悟性上面慢慢多认识主，三位一体啊，因信称义啊，等等各样的教导啊，我们如果明白了，我们不是多一个学位，我们不是升成教授，我们不是升等，我们不是多学位，我们不是考试考得很好，我们会生活改变，而且我们的改变，他用人的改变，他用穿和脱来讲，我想那个意思就是说，你的改变是人看得到的，好像你换了一件衣服一样，是看得到的啊。当然这我们不能强调过多了，因为有的时候说老实话，我们在这方面常常数十年如一日哈，这夫妻吵架的时候常常把圣经一个真理表达出来， 你还是那个样子，我们好像数十年都没有长进，没有结圣灵的果子，没有心意更新变化，没有更像基督，我们还是那个样子。而事实上你还是那个样子，意思就是你更糟糕了。因为我们是学如逆水行舟，其实信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，你还是那样就在退步了。就跟我们说啊，这个教授还在念以前的讲义，那就是在退步，那不是跟以前一样，那是在退步了。保罗整个圣经，基督教很注重我们悟性上领受真理，正确的真理，这是真的。但这个真理如果我们领受，我们一定会改变。那改变呢，不管多少了，会有改变。我们承认外面能改变的那个不是最重要，我们承认最重要是我们内心的相信。外面的改变啊，有人实在看起来没什么改变，还像一个败子，但其实他是麦子。有人我们觉得他没有得救，其实得救，或我们觉得他得救过了几年他又堕落的一塌糊涂或者不信了。所以外面的变化是很多的，我们也不觉得是最重要，最重要还是看不到的那个部分，最重要是看不到的根啊，那个是信仰的基础。那但是看得到的果也还是重要的，根比果重要了，那个信心比行为要重要，但是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，所以我们需要有改变。这改变呢，当然还是从心中发出的，所以第二十三节说心智要改换一心。我们多领受了上帝的恩典慈爱，认识了主，认识自己自我中心的不好，就改变。这是圣灵的大能，这是上帝的话，但这不能减少我们生活中的征战，包括励志，包括决心，包括操练，包括我们很多的失败、痛苦、挫折。各位，我们都不要有一种幻想，而这种幻想在很多基督徒里面有，甚至有些教派里有，就是好像我们经过一次的一个信主，或者一次布道会，一次悔改，我们就脱胎换骨了。我觉得在绝大多数人，包括灵恩派的情形下，这不是真实的。我觉得我们那个老我啊，在我们身上还是非常强烈，还是那个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我们绝对相信圣灵的大能，我们绝对相信主的工作，我们绝对相信重生得救。可是那个新我和旧我之间的征战，和这个征战中间需要主的恩典，需要被责备、被管教，弟兄姐妹、教会肢体的关心、提醒、责备，这都是不能少掉的。我们都是靠主的恩典，没有错，但靠主的恩典没有减少这些。如果你拒绝这样的上帝给我们带领的学习操练，那么这个世界上不管是人或者人性，它都是因为私欲迷惑渐渐变坏。就我们从心里开始，就是不，后来当然到身体到最后就朽坏就死了，但我们心智，我们心态如果不更新，也会越来越老化，然后越来越罪恶。那旧的要去掉，新的要像上帝一样，要像上帝的形象，要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是，真理还是重要的，但是那活出来的仁义和圣洁要看得到，好像换了衣服一样。这看得到的部分，第一个他就讲二十五节，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。这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。我看这节经文所要表达的呢，我们互为肢体，应该主要是在讲教会里面弟兄姐妹，但是上帝的法则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，甚至天堂与地狱它的法则都是一样的。上帝在天堂要求人说实话，我想在地狱也是要求人说实话。在天堂要求人圣洁，在地狱也是，在人间也是，只不过地狱不听，天堂完全听他的，人间教会就常常是挣扎了。就 那其中有一个，我们弃绝谎言，这也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既然圣洁善良，我们对弟兄姐妹对其他的人，我们应该是互为肢体的。弃绝谎言，说实话啊，不要把它讲得很简单，或者说讲得好像不需要上帝特别提醒一样。什么意思呢？这个说实话在圣经里面并不等于我们什么话都说。各位，如果有一个姐妹，一个女孩子，她长了天花，然后她满脸是天花，满脸是疤痕，你看啊，哎呦，你的脸真是很难看，这可能是实话，但你不必讲这话嘛。哦，你家好穷哦，这可能也是实话，但你不必讲这话。各位，很多话是实话，他长得不好看，他走路不好看，你不必讲这个话。那个说实话，弃绝谎言，我想在后面也有讲哈，就是29节他又讲造就人，造就人当然最重要还是上帝的话了。那当然那个造就人，我们都会犯错了，有的时候好心说一些话，我说的适得其反的效果也很多，夫妻之间常常会这样子。不过我们还是说，我们求主让我们是善良的，是诚实的。魔鬼是说谎者的父，魔鬼从一开始就是欺骗。那么虽然现在风气这么不喜欢讲诚实话，我们希望我们能把上帝的真理、上帝的福音讲出来。那讲出来的一个理由就是，我们不是伤害彼此伤害，我们是彼此造就的，我们是身体。这个保罗在，所以这里教会的成分多，但是我们不能说社会上我们就可以说谎啊，我们应该是不要有两样的砝码。身体啊，我举例子好了，假如说有一天那个手哈，我们是身体嘛，有人是手，有人是嘴，有人是眼睛，你是手，然后你觉得那个嘴巴啊，一天到晚就只会动动嘴皮子，那么他是，你是手嘛，手就一天到晚在工作嘛，很辛苦嘛，他就不工作，他就在那里天天都在享受，要不然就发号施令骂人，要不然就吃好吃的东西，于是手就捡一块狗屎给那个嘴吃。不会的，各位，譬如说，或者说眼睛那么很讨厌那个脚，觉得那个脚太臭了，于是路上有玻璃，他就故意不告诉那个脚，让那个脚踩下去，让血流如注，那眼睛就非常高兴。各位，不可能的。如果人间略略有这种现象，那叫什么统合失调啊什么之类的。那么我们是肢体，就应该一个肢体受苦，大家一起受苦；一个肢体的荣耀，大家一起快乐。这是圣灵把我们聚在一起的状况。我们互为肢体，就要弃绝谎言，就希望能造就人，希望不要伤害人。26节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这圣经里面最被不难懂，但是我们都不想要去了解的一个经文，就是生气却不要犯罪。生气却不要犯罪，那个翻的还不够清楚。你看英文或你看中文也可能可以看出来，那个生气不要犯罪是你要生气，但是不要犯罪。生气英文是 be angry， 你要生气。各位，我们从来没有听过，我猜我们在教会里从来没听过这种道理。我们要生气，我们怎么要生气呢？我们应该柔和啊，应该愉快啊，不要生气嘛。他说要生气，就是如果你要直接一点了解，就是26节第一个字是要生气。为什么要生气啊？其实你再想想看，也很合理。我们重生得救，相信了耶稣，从黑暗进入光明以后，我们应该有上帝的形象嘛，有上帝的心智嘛，脱去了旧人了。我们应该，各位没有一点自大哈，但是应该，我们对这个罪恶的世界是充满愤怒的。我们应该觉得人不诚实，人自私，人嫉妒骄傲。你看到就是基督徒越属灵越成熟长大， 应该对罪恶有更大的敏感，我们看得很生气，应该是这讲一讲你们就懂了嘛。大家看电视不是常常都很生气吗？你有正义感才会生气嘛。你看到哎呦怎么关这个样子，怎么这个人这样欺负女生，怎么这个人流氓这个样子，怎么警察这样子，或者是律师这样子，或者谁这样子，怎么老师这样，怎么父母这样，我们看了应该生气嘛。如果你看到这么多恶劣的现象你都不会生气，那是很奇怪的。你的心智改换一新，你不应该再跟这个世界同流合污了，你应该生气，尤其看到这么多谎言。所以生气不一定是错误的事，所有的情绪包括生气，包括如果说正确的话，上帝是嫉妒，嫉妒都不是错事。你看到你丈夫跟别人在一起你不嫉妒才奇怪的，那你就你不爱你丈夫嘛。你看到你太太跟别的男人很亲热，哦，祝您愉快，这什么话嘛，有病呢。我们现在是属主了，我们所有那些原来得罪上帝上帝不喜悦的事，我们现在看了，包括我们自己做的，我们应该生气的，就我们应该有义怒。这就是如果你其实再看看圣经里上帝的愤怒，还有诗篇里那么多神啊求你敲碎恶人的大牙这些话，其实都是从一个角度来讲，我们纯粹从神的正义来讲，神的圣洁善良来讲是对的，是应该的。好，不过不要犯罪，这就是其实很简单一句话，其实还真的蛮深的了。你要生气就是你要有正义感，看到不义的事你不应该觉得啊无所谓，但是你不能气到犯罪。什么叫做气到犯罪呢？那个气到犯罪，所有犯罪都是没有信心。气到犯罪就是自义，就各位要很小心了解啊，就是我们看这个不顺眼，看那个不顺眼，那些都是不对的。但是如果一方面我们自义，我们忘记我们的善良我们的美好这是上帝的恩典，而且我们善良我们的美好是希望能够使别人归向上帝的，而不是只是我们高高在上定人家罪的话，这就开始有点自义，自义。然后比这个自义是一样的但是更严重的，就我们变成我们对上帝的不满。气到最后就不是气政府了，气到最后就不是气你老公了，气到最后就不是气教会，就是这些东西如果有很多很差劲的很坏的，气到最后你就气上帝。来，各位，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看到这种天天在发脾气的好人，马大就是嘛。哦，主啊，都是我在做事，那个人都不做事啊。各位，你在团契里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啊。那些人都是啊，坐享其成，其成是我来提供的。然后在家里面，常常做事最多的妈妈，火气最大，对不对？都是我在做，你们都到哪里去了？各位，这个。就是说有这种反应应该是对的，我们再一次说要公平责任啊，享受都应该公平分配。但是如果我们气到，这个是基督徒特别需要被提醒，我们气到我们恨恶上帝，我们责备上帝，那就是罪恶的。而这些都可能发生的，我们从自义到觉得上帝不对。不可含怒到日落，倒不是说可以含怒，清早可以含怒，晚上不可以含怒，不是这意思。我想就是不是长期的在一种愤怒的状况中。我刚刚讲马大，其实很多了，这个伊利亚也是。哦，主啊，只有我一个人了，就是那种觉得我是全世界，我是全教会，我是全家，就是我最好，别人怎么都死到哪里去了？然后其实到最后就说，上帝你死到哪里去了，你怎么都没管一管。各位，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提出这些问题，我们有很多问题，约伯记诗篇里很多向上帝喊冤的，我们可以提，我们应该讲，我们并不是说谎的人，我们也不是有信心我们就压住我们的情感，但是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感觉总是还是放在上帝手里。不可含怒到日落，就是我们总是还是相信上帝在掌管，我们总是还交托他。这怎么学习，怎么披上，那我们在实际操作中我在这里就不去讲它了，因为那个因各种实地状况而不一样。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那我想这里的意思就是不可给魔鬼留地步，就是当不是说我们不要看色情网络啊，我们不要去赌博啊，我们不要去吸毒啊，这种就是哎，这个连魔鬼都知道。上帝在这里跟我们讲，就有更深更广的意思了。我想不可给魔鬼留地步，就是我们在不是做错的事，做对的事，甚至在主持正义的事上，我们太自意，太忘记，没有电，我们太忘记上帝，我不知道怎么看，我们太忘记我们太忘记上帝在掌权了哈，我们也忘记上帝的美好的恩典。不要给魔鬼留地步，在亚当夏娃一开始犯罪，夏娃犯罪的时候就给魔鬼留地步了，开始怀疑上帝，开始对上帝不满意啊、等等。这事实上可能是神给我们那个正义感，或者其他的吧。各位，这其实不只是这些，还很多，包括你在关心人爱人的时候也可以给魔鬼留地步，因为魔鬼很聪明，不是我们在犯罪的时候才引诱我们堕入更深，有的时候就在行义行做好事的时候，帮助人的时候就越了界了，这都是给魔鬼留地步的。好，讲话，当讲话的里面就是我们的心态，另外一个就是工作。28节，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努劳力，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可以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。我想应该不是以弗所教会里面很多小偷，然后所以保罗跟他们讲，从前偷的人不要再偷了。我想这里的意思恐怕比不要偷东西还更多一点，应该他在讲就下面这句话，做正经事，劳力亲手做正经事。我们可能不太觉得，因为我们信主有一段时间了，而且基督教对这个世界的文明的影响也几千年了，所以我们有一点接受了圣经基督教这种观点。但实际上就罪人而言，每个国家民族文化，包括中华文化，包括当时的希腊文化，跟这句话都是相反的。我们的本性不喜欢劳力的，我们的本性喜欢别人来服务我们的，我们本性不喜欢做事的。对，各位，我们每个人包括我，早点退休有笔好好的退休金，然后吃喝玩乐就好了。这个不合圣经。各位，工作并不是罪恶的处罚，工作的辛苦汗流满面，这是罪恶的处罚，也就是工作本身，这是上帝的特征。上帝在工作，上帝不是懒惰不动的，所以他也希望人不是懒惰不动的，我们是勤快。当然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我们会老，会退休，会做得越来越少，这是另外一回事，这没有错。但是我们有一种心，我们都想不劳而获，我们都不想做事。所以在中国文化里面，这个管理人的人，治人的人是不做事的，劳心者治一人，劳力者益于人。那个动脑袋的不做事的，这种是头头，这是上等人；做事的这种下等人。在希腊文化里也是这样，那个奴隶啊，要工作的啊，要为生活辛劳的，这种人都不能成为上等人。上等人就是吃饱了喝足了，然后在那里谈谈话啊，聊聊天呐、啊，清谈呐、啊，然后作诗啊，这些啊，他那个亚里士多德、柏拉图都是这样想。我们没有说职业的好坏，我们都是属主的，不管劳力劳心的。不过，不管将来在天上我们要工作，我们仍然要管理5座城、10座城，在地上我们也是工作，我们做正经事。不肯做事，我觉得在这里包括有那个含义，就是偷窃，就是你在窃取别人的成果。所以基督教里面，尤其是清教徒，就是长老宗里面啊，就有一个特色，那个特色就是工作，要勤快的工作。当然那个世俗化的也不对了，我们也需要有休息，我们也需要知所 个分寸，但是一个重生得救让人看到穿上新人的，包括言语，包括行动。言语是造就人不说谎言，行动是劳力亲手做，而且是正经事。啊，保罗也提醒，有些人什么事都不做，专管闲事，分内的事不去做，专门做别人，不是你自己分内的事啊。这是常常我们就觉得无聊，就想管人家的闲事。啊，不过基督教，基督徒不是只有做事，不是只有勤快。这今天我觉得中国在全世界有一个，我是指海峡那边哈，有一个强势哈。就我不再讲政治了啊，那个我也不再讲蓝绿红啊等等，我在讲有个强势，那个强势就是在中国还有相当多的人口在做事，而且努力的在做事，可能广大农民工就是。那个欧洲啊、希腊这些地方，我觉得危险的地方就没有人想做事。那中国想做事的人还不少，包括这些农工啊这些。我们也感谢主了，虽然他们也是因为太辛苦了，这是好事情。各位，你喜欢工作，或你愿意工作，你愿意不工作，努力工作是很好的事。但是，基督教叫我们做的，神叫我们做的，不是只有工作，不是只有工作，然后积攒很多钱。亲手工作，下一句话是：有余分给缺少的人。这我觉得。非基督教的文明里面就非常缺少，因为这是我赚的，这是我亲手做来的。可是圣经里从旧约到新约都在讲，我们的丰富是神给我们的，所以我们能够跟人分享。这不是什么政治共产主义，不是，就是我们有一种从主来的爱心。这个爱心因为堕落自我中心以后就失去了，但是在我们重生得救以后又有这种心。我们不但愿意工作，不但愿意勤快工作，我们愿意分给那缺少的人。当然这也不是说叫人家懒惰，但是就是我们有这个爱心。29节又回到那个言语的事情哈，就是我们要让人看到的是我们没有污秽的言语，我们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这个哎呀，我是以前总觉得好像不太可能哈，但是现在你看年纪到这么大了，才开始觉得，这也是可行的，也是应该行的。就是以前啊，我从小是基督徒，然后我甚至在神学院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也是20几岁而已。我跟我不信主的朋友在一起，我都觉得我没办法跟他们讲什么，因为他们那些不信主的，然后我们年轻人嘛，大学生、高中生。都是男孩子在一起，那么无话可讲，除了讲那些下流的话。所以跟那些同学在一起是讲讲黄色笑话，讲讲八卦，那么然后还跟自己讲啊，这是为了传福音哈，不要让人家觉得你太古板了、太死板。我们也是很灵活的，我也懂这个。各位，可是这当然一句福音也传不出来，你不能刚讲一个黄色笑话，跟你讲耶稣怎么爱你。就那这一点就各位我们需要努力一点了，这努力一点。这后面他又讲哈，就是5章4节也有讲，淫词妄语戏笑的话都不相宜，总要说感谢的话。那么这当然不是死板的，我们什么都在说感谢话。我们刚才有讲生气嘛，就这只是一个概括的说，我们基督徒有一种对上帝相信的正面的态度。那这个意思倒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好像就没话可讲了，见了面啊，你要知道你是个罪人，上帝创造世界，我是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，你要相信。各位，不是，就我觉得我在越是就是尤其这几年，我慢慢发现，一个信靠主的人，如果我们愿意上进的话，这个上进。对不起，这实在是不好意思说，但是我必须我说一说吧。就是我们除了品性上啊、灵性上啊，这需要进步以外，我希望我们也能够继续在知识上有点进步嘛。就是 看一点好的书嘛，对不对？我只好这样说了。我这样说是因为现在人好像越来越不喜欢看书，不喜欢上，你就没有话讲，除了讲八卦以外就没有话讲。然后我们都不能够啊，随时随地好像像耶稣、像保罗都可以啊，他不是天天都在讲啊，天堂怎么样？我跟你们讲，他说啊，有个人出去撒种，这是生活里面的事情。他讲的事情都是大家能够明白的。他今天讲跟年轻人讲到，一定会讲网咖的事情，因为生活上的每件事情都可以被上帝来用，然后来诉说上帝的奇妙、美好。所以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？你跟股票市场的人，你跟喜欢电脑的人，你跟什么样的人？当然我们不是十项全能万事通嘛，但是我们的生活常常吸收一些正确的、美好的，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知识，这让我们谈话的时候很丰富。你也不要觉得这是很痛苦的事情，当然这也没办法了。我觉得现在的社会的环境就是好像大家就比下流，比那个就是啊，就好像我们都在做一些没有意义、杀时间的事情。我也懂啊，各位，我觉得我不是古板，我其实在想，我讲这是想到是我两个儿子，我两个儿子说起来也是很乖了、啊，也很听话了，在教会里也都有服侍，而且算起来就是一般来讲的话，就是很积极的服侍，也很爱主，甚至有想到啊，将来是不是要传道？那你要说世界上的身份啊，他们也做的还不错了，啊，收入也还蛮好的。那老师以前的老师，后来现在同事的上司也都算喜欢他们啊，教会里大家也都说好，这我也不能否认。然后他们工作也很辛苦，因为工作很辛苦，我觉得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，工作很辛苦，所以呢我们就觉得要轻松一下。那要轻松一下呢，就不能再讲圣经，好，这绝对不讲哈，就也不能再什么严肃说教，所以我一轻松呢，我们不要说下流的不好的，我们要看一下那些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我冒犯了你们，请原谅。要看那些简直是毫无营养、毫无大脑，哎，那些电视剧，我都不知道在看那些干什么。有的时候看到那些那个简直是那个 IQ 版。怎么会有那种节目？还有那么多人看，每一台都是差不多这样。那些漂亮的小姐啊，那个干什么？然后那些名嘴讲的，这毫无内容。对不起，我实在是不想这样，但我知道为什么这样。我两个儿子，他们工作很辛苦。我说了，我不是一个很顽固死板的人。你问他们，我和康师母说的还多，我还很少说。我跟他们讲，我从来没有说你要多读经祷告，我从来没有这样说过。当然也是他们有了，我说的都是睡眠够不够，要睡得够，因为我们一般人普遍缺少睡眠啊。当然，然后我就不讲什么，妈妈有时候还会讲啊吃了什么怎么样，就我们不是不注意你的生活健康等等。事实上，我呢，就我们也很注意他的运动够不够。我们运动也没有让他什么跑步啊、游泳，这种很无聊的啊。你可以到健身房，你可以去干嘛？就是我小儿子喜欢到宜兰前一阵开始跟他同事去冲浪，哦，我们非常鼓励他去，因为他们生活上班工作很辛苦，一天都是你知道现在年轻人工作都算很长的嘛。然后压力很大，然后就算薪水不错，薪水越不错越危险，会裁员，所以他们也压力，工作很辛苦，所以你应该睡眠够，应该吃得很好，应该也运动运动，也很愉快。可是他们都不太喜欢这些，不算很喜欢运动，也不想好好吃，就我不能怪他们，我只说我的两个儿子算不错，但是他们有个特点，他们也就是喜欢我刚说的最无聊的那个电脑一打开，就是美国的不知道什么什么，反正就那大讲一句话，大家都笑笑笑，哈哈哈哈，看三个钟头哎。 有机会的话两个钟头，哎呀，问别人都说，哎呀，这已经太好了，他没有上那社群网络，没怎么样，十几个钟头已经很好了。我也知道，我知道我们工作压力大，就想轻松一下，这我都知道。但是我总觉得，人如果要往更好的路上走，总需要花一点力气，上进总需要花一点力气，而这是有收获的，这是让我们得益处的。第三十节啊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。你看，叫神的圣灵担忧哈，圣灵担忧这个在以赛亚书六十三章也有讲。圣灵担忧哈，我想就又不是讲到说哦，你正在看色情网络，你正在跟别人有外遇，你正在卖毒品，你正在赌博，这种事邪灵都会担忧的，不要说圣灵，就这事太简单，每个人都知道。叫圣灵担忧，就包括我们刚刚讲的这些，是看来正确的事，而不知不觉你已经开始因为自义，因为愤怒，因为觉得上帝不公平，你就开始对上帝的信心越来越少，这叫圣灵担忧。或者说，我还没有跟我儿子这样讲过，就是他们不是每天干三个钟头，他们就是一个礼拜或者就是周末有空的时候，就是太累了嘛。可是我觉得你累了睡觉嘛，你累了去睡完觉好好吃嘛，好好运动嘛。然后真的还有时间就看一点震惊的。各位，我自己常常讲，我也很喜欢看侦探小说、恐怖片，这些都可以很震惊，甚至笑话的东西也有很震惊的。就你不要总是让自己的那个层次是那么我不敢说低了，好像我很高级一样。各位，你看我这样子就不高级了。我不是说这些，我只是在说我们可以往好的地方学一些嘛。当一个人不想往上的时候，我没有说读经祷告，当一个人不想让自己更美好的时候，我觉得那都是叫圣灵担忧的事。各位，包括我们，我的层次是恩典团契的哈，就是我的年龄，就我们也常常会觉得，哎，已经累了一辈子，要轻松一下，我绝对不反对，我也觉得很好，只是我还是说，我们的轻松也不要堕入那种低级趣味，可以仍然是有趣的，但是不是越来越往下低级趣味，我要这样讲。我觉得这些事包括我们的因为很辛苦而自义，或者很辛苦而我们不想上进，这都容易叫圣灵担忧，就不必是什么很明显的吸毒这些事才叫圣灵担忧，圣灵应该是很早就看到你这样走下去不太好，所以开始担忧。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啊，我们基督徒是受了圣灵的印记。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原来是罪人，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，但是我们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重生得救了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啊！这感谢主，非常好。我们重生得救，有主的样式，穿上了新人了，那改变看得到了。但是我们实际的状况还没有那么好，就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就我们实际的状况，将来在天上永远无止无尽的幸福、快乐、善良等等等，不会犯罪了，但是也是越来越好，不是就停止好。那么在地狱里就一直在犯罪，在人间我们重生得救以后，就是混合的，每个基督徒生活，我们又有善良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的老我就在那里，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征战。那么我们再多的征战，再多的堕落或再多的混杂里面，我们身上还是有个印记，我们是属神的。如果你有印记，你就 better， 你的印记跟你的实际是一致的。虽然完全一致是将来在天上，但现在也还是要有。 就好像各位你开的是宾士轿车，如果有一部全新的宾士轿车在那个忠孝东路上，那个引擎盖被打开，然后人家在那里修，这就很丢脸。宾士轿车不会有故障的。如果有人买了 LV 皮包，一触电，啪，那个袋子就断掉了。那个 LV 就是印记、标记、品牌，跟它实际不一致，不应该如此。如果你带着一只 Omega 或什么几十万的表，带那个一只，这有问题啊！ Omega 不应该是这样的。好，我们承认我们基督徒是最高标准的、最好的，但是我们常常等得熟的还是有一段时候。但是虽然有一段时候，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，这印记、这个品牌的真实还是能够显出来。那显出来。最少希望开始减少的三十一节，苦读、愤怒、恼恨，啊，嚷闹、毁谤，还有一切的恶毒，从你们中间除掉。除掉这些，这些是上帝不喜悦的，这些是魔鬼儿女的印记。我们现在应该是没有了，但是我们也承认还是有。还是有，就希望上帝的印记更多。那在这里他提到的只有说与言语上，还有工作的勤劳上，还有对人的善良分享上。那么负面的这里面也很多，就是我们的心态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除掉。但正面的印记呢，三十二节他又讲了一些，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好，恩慈相待。那这当然恩慈也不是就是一切的都在里面了，有的时候我们是有严厉的，有的时候我们责备的，有的时候有管教的，但是不管是怎么样，我们总的来讲我们是对人善良的，像上帝一样对我们一样。而且因为我们还是在犯，还是有很多罪恶，所以我们也是彼此饶恕的。啊，这些都只能概括的讲一下了。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责备，有的时候需要管教，那么可是我们还是有饶恕，而且在见主面之前我们都需要主赦免我们，也彼此的饶恕。好，五章一节，所以你们该效法神。我们的重点是我们要信靠神，这是没有错，我们信相信神，我们依靠神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。但如果我们真的依靠神，我们真的相信他，我们也会从上帝得到恩典，得到力量，我们会去效法他。哎，各位，这难极了，这不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都是办不到的，完全办不到的。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，好像蒙慈爱的儿女。我刚刚从台东回来啊，就是我去看了一下清安带，我看他们的院长，我也认识他们女院长，还有吴邦邦，他们都是很有爱心的。那个，哎呀，吴芳芳姐妹以前是做这个，就是青少年少女堕落的少女，对，后来被黑道打。那么她现在做的呢，一个就是照顾，简单说就是照顾弃婴嘛。特别是被霸凌的弃婴，或者说家庭很不正常的。我说那你做这个为什么要在台东做？当然他们是台东基督教 院长嘛，但是我说这个城市里很多，到处都有，他们说到处都有。我说难道台东更多吗？他们说可能比例来讲是很多，就是有些原住民还是喜欢喝酒啊，这些以至于小孩很可怜。那这些小孩呢，各位，这些都不能靠着自己一腔热血去做，因为这些你去这些有问题的人，可怜的人，但是他真是也各位知道很可恶很可恨。那个我们教会也有人开始在做一些就是中辍生啊，这些工作不是开始在做了，就我们教会开始接触这些工作。我刚刚接触他们的时候也是，哇， 哎呀，一个什么援交女先信了耶稣，在我们教会要信耶稣受洗了啊、哦，好高兴啊！然后甚至去参加一些，因为他们都十七岁，无法可管，可管，但是就是常常还又堕落了。那么教会帮助他们，那么有一些机构，他们可能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？那我刚刚开始接触，我和刚师母接触也是觉得，哎呦，好好好，主的恩典很丰富，就是。有的时候虽然我刚刚讲不要做那个梦，但我们还是会做那个梦。哦，他信了耶稣，一切都好，一切都没有好。我觉得他们好多人真的是信主了，但是那个说谎欺骗那恶劣的那个个性习惯不是一天可以去掉，就跟你我一样，我们那些老我的习惯不是一天可以去掉，这都需要圣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很积极的愿意对付。但我说的就是那个吕院长就说：“哎呦，这些小孩子，他们只带两岁以下的，他真是带不了哎，因为他们被虐待，以至于睡觉、吃饭、身体的状况都很难照顾，他们会惊吓、会尖叫、会莫名其妙的一些反应，因为他们被虐待。各位，可以说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这种环境长大的。”我们在撒旦、在魔鬼、在罪恶的环境下被虐待长大，所以我们不是蒙慈爱的儿女，我们是被虐待的儿女，所以我们是性格各方面都虚伪不正常。可是当你重生得救以后，你就是一个蒙慈爱的儿女，而这两种个性在我们身上还是都会有。那我们希望教会使我们是越来越像一个蒙慈爱的儿女。我们不是被虐待的，被虐待的特点常常就是愤世嫉俗啊，想要报复啊，残忍啊。那么我们蒙慈爱的人应该是啊，蒙了慈爱对人就大方啊，就和平啊，就喜悦啊，就愿意祝福人啊。各位，我再一次说，这都不是我们个性哦。我们看到别人，尤其别人的小孩比我们优秀，我们都很不舒服的。我们不是能够跟人家一起喜乐，就是我们有那个自私的本性。但是我们现在要效法神，我们凭爱心行事。哇，凭爱心行事当然也是不断的学习了，但是这里有讲到说，那个爱心行事包括我们舍己，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。当然我没有说，如果从人的经验来讲，我们的成熟长大爱人是渐进的，慢慢这样。但另外一方面，一个人悔改信耶稣，他圣灵也常常会让他有的时候突然有一个非常令人稀奇的一个表现，也会有的。那总之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希望我们不要到十年信主十年八年才有一些愿意舍己的表现，我们希望我们一开始就有这个生命，而且这个舍己的生命是馨香的供物。馨香供物当然可能它叫我们想到创世纪第八章挪亚所献上的祭，不过如果用我们能够想象的，就是当你把自己献给主的时候，把自己献给主，不要想到就是做宣教士啊，做传道人，献给主就是主在我身上做主，我不自己做主。那你照样做你的家庭主妇，照样做你的老师，照样做你的什么都是一样，但你的心是一个属主的。那这种不自私属主的尊主为大的那个生活，就我们人来讲常常很痛苦。所以我们献祭是献祭，但是以苦苦毒之气，就是我刚刚讲很愤怒，都是我在做事，都是我在牺牲。我们希望我们的侍奉献给主是感恩的，是让上帝闻了很高兴，上帝很喜悦的。那么其他的这些啊，他又再提了一次啊，淫乱、污秽、贪婪，提都不可。 淫词妄语戏笑的话不相宜，总要说感谢了。不是说我们一天到晚在感谢，我们圣经也有很多批评的话、责备的话都有，但是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很正面的，这个正面是靠着主的恩典，而不是我们自己啊。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能够啊，我们总是对那种与生俱来的那个罪恶的那种自私的，我们能够有一种拒绝，然后从主那里来的美好，虽然我们很辛苦的要学习，但我们愿意去学习。第五节，因为你们却知道，无论是淫乱的，是污秽的，是有贪心的，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。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。这话也是很重啊。所有的良善都跟上帝有关，所有的罪恶也都跟，所有的邪恶也都跟罪恶有关系。贪心本来是小事，贪嘛，希望得到，譬如说最简单，贪吃嘛，啊，看到好吃想多吃一口嘛，啊，这不应该是罪恶，最多是让我在棒身上非常的不愉快，这不是什么罪恶。各位，我们一点，包括保罗也没有，我也没有这个意思，让我们一天到晚提心吊胆，好像一点小小的事我们就把它扩大很严重。不过我们也需要知道，的确一点小小的事是可以很严重，如果我们继续往下掉，刘备跟他儿子讲的，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就不要以为这是一点小小的恶，或者这是一个我很疲倦需要休息一下 relax 一下，你可以 relax， 你可以休息，但你 relax 休息不是一种下滑的，是真实的休息。事实上也只有正当的才是真实的休息，其他只是麻醉你，叫你更麻痹而已。这个贪呐、啊，你一直去也是从这么一点小的，我希望更富有一点，我希望更英俊一点啊！各位，这是我常常想的，因为实在太丑了啊，就不像我们恩典的弟兄们的话，真是这个不是坏事，但是这些欲望、这些想要有的事，我们都需要被上帝的恩典和权柄来约束、来带领。我不知道要怎么形容，就你希望富裕，你希望健康，你希望这些都很好，你现在没有，那想要这些，甚至有的时候就造成我们比较积极的生活，这也是很好的，但这些要被上帝来约束，免得你的积极进取心就会变成目中无人，然后会不择手段的只顾目的了，就那个慢慢变，我都不知道。如果我有机会，我跟美，就是我看很多，我们看到历史上暴君还有很多的这个领袖，他们说是权力使人腐化，我们也不一定要想到权力使人腐化，可能一开始不是那么恶劣，后来就越来越恶劣。所以贪心是一个小小的事，但是到最后就跟拜偶像一样，最严重的罪一样。拜偶像就是用别的，因为上帝不能满足你嘛，上帝带领你不满意嘛，最后就寻求偶像。那这里也就被欺骗了，自以为是，被人虚浮的话，那可能也跟夏娃一样，那最后是得到上帝的愤怒。所以我们愤怒会临到那个悖逆之子，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更圣洁、更善良、更在这所有的征战、所有的艰难操练里面，包括教会弟兄姐妹的扶持，我们能够成长，我们能够更美好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让我们穿上新人，能够越来越被人看到我们好像基督，让我们脱下旧人，让那些可能以前以为使我们愉快，其实是麻醉麻痹，其实让我们疲倦的那个私欲，我们能够把它脱下去。求主恩待我们，谢谢主，你一定恩待我们，你继续恩待我们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。